我们从上个礼拜开始讲基督徒感情的圣化。
上个礼拜我开始讲基督徒感情的圣化。
我们为什么不从真理讲？我们为什么从感情来讲呢？
点解你我哋唔从呢个真理讲，从呢个感情讲？
我们已经在过去的神学讲座讲过一次关于信仰、理性跟真理之间的关系。
以前嘅神学讲座已经讲过理性、信仰同埋真理之间嘅关系嘅事情。
神是真理的本体，神是造人有理性的功用。
神是真理的本体，所以做人有理性的功用。
人是理性活物，就证明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
理性的活物，所以就是人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所做。
人被造的理性一定向往创造理性的真理。
人被造的理性一定向往创造理性的真理。
当我们的理性没有归回真理的时候，
当我们的理性没归回真理的时候，
我们就是在真理上成为宇宙的浪子。
我们就在真理上面成为宇宙的浪子。
当我们的理性归回创造理性的真理的时候，
当我们的理性归回创造理性的真理的时候，
这个归回就使我们成为有信仰的人。
这个归回成为令我们成为有信仰的人。
所以今天我把一个原创性的定义告诉你。
所以今天将个原创性的定义告诉你。
信心就是理性归回真理。
信心就是理性归回真理。
当理性归回真理的时候，
当理性归回真理的时候，
就成为灵性里面的信仰，
就成为灵性入面的信仰。
照样当感情归回圣爱的时候，
照样当感情归回圣爱的时候，
变成灵性里面的感情，
就变成灵性中的感情。
当我们的意志归回神的旨意的时候，
当你意志归回上帝旨意的时候，
就成为灵性里面的新的方向，
就在灵性里面一个新的方向。
人在神的面前一个重要的责任是什么呢？
人在神面前一个重要的责任是什么呢？
就是继续不断鞭策自己归回上帝，归回上帝。
就是继续不断鞭策自己来到归回上帝。
当人犯罪以后，
当人犯罪之后，
神对人所讲的第一句话就是亚当你在哪里。
上帝对人讲的第一句说话就是亚当你在哪里。
全本圣经就告诉我们，神寻找人回到他的面前。
整本圣经就讲神怎么寻找人回到他的面前。
所有的宗教都以为是人寻找神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回到上帝面前。
所有宗教都认为是人寻找神靠自己的力量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
圣经说不是，
圣经说不是，
不是人寻找神，
唔系人去寻找神，
是神寻找人，
系神嚟寻找人。
全本圣经最重要的一个呼召，
成本圣经最重要的一个呼召，
就是你们要回到我的面前来，
就系你哋要回到我嘅面前嚟。
我要将你的心归我，
我而将你嘅心归我。
你的眼目要有喜悦我的道路，
你嘅眼目都要喜悦我嘅道路。
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
你保守你嘅心胜过保守一切。
一生的果效是从心里面发出来。
一生的果效从心入边发出嚟。
以色列啊，归回！
以色列啊，归回！
归回耶和华！
你们归回耶和华！
归向耶和华！
你们要归向耶和华！
他必出现如同晨星一样的。
他必出现如同晨星一样。
人整个归回神的时候，
当人整个归回神的时候，
这就叫做信仰。
这个就叫做信仰。
这就叫做顺从。
这个就叫做顺从。
这就叫做灵性。
这个叫做灵性。
这就叫做奉献。
这个叫做奉献。
我们谈这些重要的名词的时候，
我们讲这些重要名词的时候，
里面有个共同的本质，
里面有个共同的本质，
就是 return to our creator。
就翻到我哋嘅创造主嗰度
，return to our master，
翻到我哋嘅主嗰度
，return to our lord，
翻到我哋嘅主嗰度
，because we belong to him，
因为我哋属于佢，
我们是属于神的，
我哋属于神嘅，
我们要归向神，
所以我哋要归向神。
一个人没有回到神面前以前，
一个人未翻到神嘅面前之前，
他就是一个浪子，
佢就系一个浪子，
是神所造的。
是神所做，
却不认识神，
但是不认识神。
神所爱的，
神所爱，
却不爱神，
但是不爱神。
神所保护的，
神所保护的，
却违背神，
但是违背神。
这样我们在理性上是浪子，
那么我们在理性上是浪子，
我们在感情上是浪子，
我们在感情上是浪子，
我们在意志上是浪子，
我们在意志上都是浪子。
我们的理性成为上帝真理的仇敌，
我们的理性成为上帝真理的仇敌。
我们的感情成为上帝圣爱的仇敌，
我们的感情成为上帝圣洁的爱的仇敌。
我们的意志成为上帝旨意的仇敌，
我们的意志成为上帝旨意的仇敌。
所以只有当我们归回神的时候，
就当我们归回神的时候，
我们可以被他所接近，
我哋被佢所洁净，
被他所接纳，
被佢所接纳。
所以上帝愿意圣化我们整个的生命，
所以上帝愿意圣化我哋成个嘅生命。
那么这几个月我们专讲一个题目，
咁呢个我哋专讲一个题目，
就是感情的圣化，
就是、感情嘅圣化。
我们从上个礼拜开始讲基督徒的忧伤的问题，
上个礼拜我哋讲基督徒忧伤嘅问题。
凡有眼睛的人都会流泪，
凡有眼睛的人都会流泪；
凡有气息的人都会叹息，
凡有气息的人都会叹息；
凡有心肝的人都会伤心，
凡有心肝的人都会伤心。
伤感忧愁是人之常情，
所以伤感忧愁都是人之常情。
没有一个人没有忧伤过，
没有一个人没有忧伤过。
忧伤是有不同的本质，
但忧伤有不同的本质，
忧伤有不同的层次，
忧伤有不同的层次。
我们可以不可以说所有的忧伤都是卑微的，都是没有价值的，都是卑劣的东西吗？
我们可不可以说所有的忧伤都是卑微没有价值吗？
不是的，
不是的。
这是没有认识圣经的人随便论断的话语，
这个不认识圣经的人随便论断的说话。
所以每次我们听到悲伤忧愁这件事的时候，
所以每次我们听见悲伤和忧愁这件事的时候，
我们就感到这是一个非常消极的层次，
我们觉得这个是非常消极的层次。
圣经的看法不是如此，
但圣经看法不是这样，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连上帝也极其忧伤。
圣经告诉我们连上帝都极其忧伤。
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也非常忧伤。
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他都非常忧伤。
保罗又说圣灵会为我们而忧伤，
保罗告诉我们圣灵会为我们忧伤。
所以讲忧伤痛苦不一定是没有价值，
所以忧伤痛苦不一定是没有价值。
当我们从圣经里面找到真正有价值的忧伤的时候，
当我们从圣经找到真正有价值的忧伤的时候，
你就不会向苦难低头，
你就不向苦难低头，
你反为利用苦难使你的生命坚固起来，
你会利用苦难令你的生命坚固起来。
是哪一种忧伤有这样高的价值呢？
是哪种忧伤有这么高的价值呢？
圣洁的忧伤，
圣洁的忧伤。
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上帝，
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上帝，
神有圣洁的感情，
神有圣洁的感情。
圣洁的感情在忧伤里面有份的时候，
当圣洁的感情在忧伤里面有份的时候，
忧伤也成了有价值的感情了，
这个忧伤就成为有价值的感情。
耶稣基督是历史以来第一个讲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的人。
耶稣在第一人讲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在所有的文化、所有的哲学里面，
在所有文化和哲学的入面，
伤心都没有多大的价值，
伤心都没有很大的价值。
耶稣基督第一次讲这句话的时候，
耶稣基督第一次讲这句话的时候，
人类的历史分成两半，
就将人类的历史分成两半。
从此以后，
从此之后，
人类可以在圣洁的忧伤中间得到最尊贵的安慰。
人在圣洁的忧伤上面得着最大的安慰。
耶稣说哀痛的人有福了，
耶稣说哀痛的人有福了，
他们必得安慰，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这个观念在基督教的外面是没有的，
这个观念在基督教的外面是没有的。
上帝是用患难来安慰人，
上帝是用患难来安慰人，
上帝不是用安慰来安慰人，
上帝不是用安慰来安慰人，
上帝不是单单用应许的盼望来安慰人，
上帝不是单用应许的盼望来安慰人，
上帝可以直接用痛苦患难来安慰人，
上帝可以直接用痛苦患难来安慰人。
圣经里面哪一节提到这样的方面呢？
圣经哪一节提到这个观念呢？
保罗说我们多经患难，就因患难多的安慰。
保罗话我哋多经患难，做咩患难多经历安慰？
我们如果没有注意比较，
如果你冇注意同埋比较，
我认为这样的话就很简单，不需要查字典就可以明白的。
我认为呢啲说话就唔需要查字典都可以明白。
其实如果你注意深思比较的时候，
其实你注意深思同埋比较嘅时候，
你就发现柏拉图没有讲过这样的话。
你发现柏拉图冇讲过咁样嘅说话，
苏格拉底没有讲过这样的话，
苏格拉底冇讲过咁样嘅说话。
苏格拉底有关于患难讲过最重要的话是什么呢？
苏格拉底有关于患难讲过最重要嘅说话系乜？
没有经过考验的人是不配活在世界上。
佢冇经过考验嘅人系不配活在世上。
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
一个唔经历患难嘅人不配活在世上。
他们要给我看见患难的本身成了一个安慰的力量。
佢冇俾我哋睇见患难本身成为一个安慰嘅力量。
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可以比任何一种人更有力量，在苦难中间继续活下去的原因。
就是基督徒为什么比其他人更加有力量，在苦难中继续活下去的原因。
今天的基督教应当重新得回所已经失去的宝贝。
那么基督教应该重新得回所已经失去了的宝贝。
在罗马帝国大逼迫基督教的时候，
在罗马帝国大逼迫基督教的时候，
教会在患难中间得到最大的能力，
教会在患难中得到最大的能力，
教会在逼迫中间得到最大的安慰，
教会在患难中得到最大的安慰，
教会在患难的中间受苦的中间，因为主的应许，信心坚固，生命丰盛起来。
教会在患难中因为主的应许，生命丰富，
所以
坚固起来。
患难不可怕，
所以患难不可怕。
我们上个礼拜提到了，
上个礼拜我们提到，
我们到底为什么哭？
我们到底为什么哭呢？
有的人为自己的痛苦而忧伤，
有的人为自己的痛苦而忧伤。
那个忧伤是没有价值的，
那种忧伤是没有价值，
因为自己在痛苦中间而忧伤，
因为自己痛苦中而忧伤，
就表示你还没有脱离这个以己为中心的生活，
表示你还没有脱离以己为中心的生活。
圣经告诉我们，你若不舍己，你就不能跟随耶稣基督，不能做他的门徒。
圣经说你又不舍己，就不能做他的门徒，不能跟从主。
我们今天很多的人为什么哭？
我们今天为什么很多人哭呢？
我们为己哭，
我们为自己哭，
因为我自己没有钱哭，
因为我自己没有钱哭，
为我自己长得不漂亮哭，
为自己长得不够靓哭，
因为我自己给人家情感哭，
要被人轻看你哭，
为你自己的缺陷而哭，
是为你自己的缺陷来哭，
这没有多大的价值，
这个没有很大的价值。
但当你为整个社会的困难而哭的时候，
当你为整个社会的困难来哭的时候，
你的哭就提升到更高层次的价值，
你的哭就成为一个更加高层次。
所以今天我不重复上个礼拜所讲的，
今天不重复上个礼拜所讲的，
今天我要与大家思想基督徒应当有怎么样的忧伤。
那么我们思想基督徒应该有怎样的忧伤？
基督徒在怎样的状况中间有圣洁而有价值的忧伤？
基督徒在什么状况里面有圣洁价值的忧伤？
我们从四方面来思想，
我们从四个方面来思想。
我不知道今天能不能把四方面的忧伤都讲清楚，
我不知道今天可不可以将四方面都讲清楚。
但我们要很详细的一步一步来思想基督徒的忧伤，
但我们要很详细一步一步来思想基督徒的忧伤。
基督徒的第一个忧伤是什么呢？
基督徒的第一种忧伤是什么呢？
是畏罪而有的忧伤，
是畏罪而有的忧伤。
这是最有价值的忧伤开始，
这个最有价值的忧伤的开始。
为我们的罪痛哭，
为我们自己的罪痛哭，
为我们所犯的错懊悔，
我们所犯的错来到懊悔，
我们伤痛在神的面前，
我们伤痛在神的面前。
这种忧愁，这种伤心，是真正圣洁感情的开始。
这种忧伤，这种感情是真正圣洁感情的开始。
所以呢，诗人说忧伤痛悔的心，上帝必不轻看。
所以诗人说忧伤痛悔的心，上帝必不轻看。
在旧约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样的教训，
旧约清楚给我们看见这样的教训。
创世纪到马拉基，贯彻彻始终没有改变，
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贯彻始终没有改变。
在新约开始的最重要的第一句信息是什么呢？
新约开始最重要的第一句信息是什么呢？
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
旧约启发了新约，新约承继了旧约，
所以旧约启发新约，而新约承继旧约。
所以全本圣经完全一致的感情的描写，
成为整本圣经一致感情的描写。
神要人悔改，
神要人悔改，
神要人忧伤痛悔，
神要人忧伤痛悔，
神要人真正清楚知道自己的罪是得罪神，是应当受审判的。
神要人知道他是犯了罪，得罪神，是应该受审判。
当一个人为罪痛苦的时候，
所以当一个人为罪痛苦的时候，
这一个人有盼望了，
这个人有盼望。
当一个人为罪忧伤的时候，
当一个人为罪忧伤的时候，
这个人就可以转回过来，
这个人就可以转回过来。
这是基督徒的第一 种的忧伤，
就基督徒第一种的忧伤，
成圣的忧伤，
成圣的忧伤，
圣化的忧伤，
圣化的忧伤，
这是神要我们有的感情，
这个神要我们有的感情，
为罪而有的忧伤，
为罪而有的忧伤，
为什么是有价值的呢？
为什么有价值呢？
因为神把这个跟为痛苦而有的忧伤把它分开来，
因为神将这个为痛苦而有的忧伤分开。
一个人灵性幼稚的时候，
一个人灵性幼稚的时候，
他只因所受的苦而痛苦，
他只因所受的苦而痛苦。
一个人灵性圣化以后，
一个人的灵性圣化之后，
他为所犯的罪而痛苦，
他为所犯的罪来到痛苦。
如果你哭是因为你受苦，你的灵性还是非常低落的。
所以你喊，因为你受苦，你的灵性都是非常的低落。
如果你哭，是因为你知道你有罪，为着罪痛苦，你的灵性已经在长进的中间。
如果你为罪痛苦，你的灵性已经在长进的入边。
圣洁的神是用这个原则来教导以色列人的领袖。
圣洁的神用这个原则来教导以色列的领袖。
这样的一句话在什么地方出现呢？
这样的一个说话在哪里出现呢？
就是当亚伦的两个孩子被按立做祭司的那一天，
就当亚伦两个仔被按立做祭司的那一天。
这是这个亚伦家里面最荣耀的大日，
这个亚伦家里面最荣耀的大日。
亚伦是大祭司，
亚伦是大祭司，
他们两个儿子都可以做祭司，
他两个仔都可以做祭司，
他就为他们行按立之礼。
所以为他们行这个安立之礼，
这两个青年人被安立以后，
这两个青年人被安立之后，
他们变成以色列宗教的领袖，
他们变成以色列宗教的领袖，
他们可以站在神与人的中间，
可以站在神和人的中间，
他可以宣讲神的话语，
可以宣讲神的说话，
可以带人向神祈求，
可以带人向神祈求，
他可以为人献祭，
可以代人献祭，
又可以代替上帝宣布赦罪的恩典，
又可以代替上帝宣布赦罪的恩典。
祭司就做了中保的事，
所以祭司做了中保的事。
祭司是站在神与人的中间，
祭司站在神和人的中间，
代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
代替人办理属神的事，
代替神宣布赦罪的救恩，
代替神宣布赦罪的救恩。
亚伦这两个孩子，
亚伦的这两个仔，
他们得了很崇高、很尊贵的地位。
他们得着崇高尊贵的地位。
但是呢？
但是呢？
就在那一天，这两个孩子都非常愚昧地做错一件事情。
他两个仔都非常愚昧做错一件事。
他们以为侍奉上帝，就是因为他们有了这个职分。
他们以为侍奉上帝，因为他有这个职分。
他们就怎么做就怎么做。
他们怎么做就怎么做。
他们怎么讲就怎么讲。
他们怎么讲就怎么讲。
我告诉你，今天做牧师的人，
我告诉你今天做牧师的人，
不可以，因为你已经是牧师，你就随便讲道。
不可以因为你是牧师就随便讲道。
你讲道的权柄不是因为你有一个牧师袍，
你讲道权柄因为不是因为你穿着牧师袍，
讲道的权柄不是因为你已经被安立，
你讲道权柄不是因为你被安立，
你讲道的权柄因为神把道赐给人，要你忠心把它讲出来。
你讲到权柄，因为神将道赐给人，要你忠心将它传讲出来。
所以传道人传的不是道，他就不像传道人。
传道人不是传道，他就不像一个传道人。
那么亚伦的两个孩子怎么样呢？
亚伦两个仔又怎样？
他们在祭坛上献火的时候，
他们在祭坛上献火的时候，
他们不用圣火，
他们不用圣火，
他们用素火，
他们用素火，
所以他不照着上帝吩咐的办法献上圣火。
他们不照上帝吩咐的办法献上圣火，
他们照着自己的权柄就献上素火，
他们照自己的权柄献上这个烛火，
他们把素火放在祭坛上，
他将烛火放在这个祭坛上，
神在天上看见了，
神在天上看见，
神的怒气就降临在他们身上，
神的怒气就降临在他们身上，
天上降下火来，活活把这两个刚刚安立的祭司把他烧死。
神在天上降火，将你两个刚刚安立的祭司活活这样烧死。
这是在亚伦的脸上打一个嘴巴，
就好像亚伦的面上打一巴一样，
这是给他大大的羞辱，
这个大大的羞辱。
今天是安立的日子，
今天是安立的日子，
今天是亚伦家最荣耀的日子，
亚伦家最荣耀的日子，
竟然两个刚被安立的祭司都活活被烧死，
竟然两个刚刚被安立的祭司活活被烧死。
这个亚伦的家就遇到灾难的大日子，
这个就是亚伦家遇到灾难的大日子。
那么摩西怎么样呢？
但摩西怎样？
摩西蒙上帝的感动，
摩西蒙上帝的感动，
对亚伦的家讲一句话，
对亚伦家讲一句话，
你不要因为所受的苦难而哀哭，
你不要为所受的苦难来哀哭，
要因为他们所犯的罪而哀哭，
要因为他们所犯的罪而哀哭。
那你看到了没有呢？
你看见没有？
这里很清楚分开两件事情，
要清楚分开两件事。
所以亚伦的家受苦的时候，
所以当亚伦家受苦的时候，
摩西马上把这个原则把它讲出来了。
摩西立刻将这个原则讲出来，
不要为所受的苦而哭，
不要为所受的苦来哭，
要因为所犯的罪而哭，
要因为所犯的罪而哭。
你看见了没有？
你看见没？
当一个人能够把这两件分得清清楚楚的时候，
当人将这两件事分清楚的时候，
他才能过一个圣化感情的生活，
他现在搞个生化感情的生活。
今天我们所哭的，
今我们所哭的，
都是我们感受的痛苦，
都是我们感受的痛苦，
都是我们自己所经历的苦难，
都是我们自己所经历的苦难。
没有人为罪苦，
没有人为罪哭，
没有人对我们对不起神的错误哭，
没人为自己对不起神的错误而哭。
神非常不满意我们这种感情，
所以神非常不满意我们这种的感情。
一个人能为罪哭的时候，
有个人为罪哭的时候，
他就转过来了，
他就转过来，
他的灵性就进步了，
他的灵性就进步，
他就亲近上帝了，
他就亲近上帝，
他就离开罪恶了，
他就离开罪恶。
所以当新约把这件事讲出来的时候，
所以当新约将这件事讲出来的时候，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用一个预言来提到这件事情。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用一个预言提到这件事，
他说我要去，
我要去，
然后圣灵就降下来，
然后圣灵就降下来。
我去是对你们有益处，
我去是对你们有益处。
我若不去，圣灵不就不降下来。
因为我要不去，圣灵就不降下来。
当圣灵来了以后，
但当圣灵来的时候，
他要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做什么？
他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做什么呢？
自己，
自己
责备自己，
责备自己。
我们再讲一次好不好？
再讲一次好吗？
圣灵来了，要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这就是真正神在圣化感情所做的工作。
这个就是神在真正圣化感情里面所做的工作。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如果不是圣灵所做的工作，
如果不是圣灵所做的工作，
人的良心发现，
人的良心发现，
人的痛苦，
人的痛苦，
只不过是因为他自己在自己的范围里面责备自己的一种痛苦，
不过是自己在自己范围里面责备自己的痛苦，
不是圣灵感动以后产生的自己对自己的责备的痛苦，
不是圣灵感动之后在自己里面自己责备自己那种的痛苦。
所以我们要分开来，一个人良心责备痛苦跟受圣灵责备的痛苦是不是有不同的地方？
一个良心发现自己责备自己的痛苦，同埋圣灵光照自己责备自己，系咪有唔同嘅地方？
你看见有一些人当宣判他的罪恶以后，
你睇见有啲人当宣判佢嘅罪恶嘅时候，
大哭起来了，
佢大哭起嚟。
常常在最高法院判罪的时候，看到人知道自己被判罪的时候痛苦的情形。
你经常在最高法院都可以看见人被判罪那阵痛苦的情形。
法官判决你要终身监禁的时候，
当法官判决他终身监禁的时候，
或者说你要被枪毙处死刑的时候，
或者他宣布一个死刑的时候，
这些你听见处决的事情宣布出来，他们就大哭起来了。
他听见处决的事就大哭起来，
这种哭跟圣灵感动人悔改的哭一样不一样啊？
这种哭和圣灵感动人那种哭有没有不同？
一样不一样啊？
一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一不一样。
是不是因为有罪所以哭呢？
是不是因为有罪所以哭呢？
是，
没错。
圣灵感动人的时候，
圣灵感动人的时候，
人知道自己有罪就哭了，
人知自己有罪就哭了。
当法官宣判处决的时候，
当法官宣判和处决的时候，
人知道自己有罪也哭了，
人知自己有罪都喊了。
这种哭跟那种哭不同在哪里呢？
但两种哭不同在哪里呢？
这个就是要研究圣经的原因了。
这个就是研究圣经的原因。
当一个人知道要死了，
当人知道自己要死了，
他就哭，
他就哭。
你问他你哭什么？
你问你喊什么？
为什么哭呢？
为什么喊？
他会告诉你，
我告诉你，
我死了我的太太怎么办？
我死了我太太怎么样？
我死了我的孩子怎么办？
我死了我的仔怎么样？
我自己要死我怎么办？
我自己要死怎么办？
所以他们哭是为了灾祸来到哭，
所以他们喊因为灾祸来到而喊，
哭是因为不知怎么面对死亡苦，
他们喊因为不知怎么面对死亡而喊，
他哭是因为良心发现哭，
他喊因为良心发现来到喊。
但是这些的感情，
但这些的感情
跟基督徒被圣灵感动自己责备自己的痛苦完全不一样，
同圣灵感动自己责备自己的痛哭完全不同。
为什么完全不一样呢？
点解完全不一样呢？
圣灵感动人的时候，
每当圣灵感动人的时候，
不是叫你因为怕死而哭，
不是叫你因为怕死而喊。
圣灵感动你的时候，
圣灵感动你的时候，
不是为了你自己没有办法应付这些重大的刑罚而哭，
不是因为你无法应付这些重大的刑罚而喊，
乃是使你被提醒，
是令你被提醒，
你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
你按神的形象做的，
在你自己里面应当荣耀上帝，
在你自己里面应该荣耀上帝，在
你自己里面有神为你预备的道路跟旨意，
在你里面应该有神为你预备的道路和旨意，
那么基督为你死，
有基督为你死，
基督为你流血，
为你流血，
舍弃生命，
舍去生命，
为你成全了与神之间和好的功劳，
为你成全了同神和好的功劳，
这样当圣灵感动你的时候，
当圣灵感动你的时候，
你就知道你在神面前得罪了他，
你知道在神的面前得罪了他，
你使他为你难过，
你令他为你难过，
你使他为你失望，
你令他为你失望，
你得罪了上帝，
你得罪了上帝。
当你这种觉悟真正产生的时候，
当你这种觉悟真正产生的时候，
神之间我与你的相对关系产生了一个亲情，产生了一个忧伤，产生了神要你所产生的痛苦，
同神之间这种相互关系产生亲情和神要你那种忧伤的感情，
这是很不一样，
这个很不一样。
有时有的人悔改的时候，
有时有的人悔改的时候
哭得很厉害，
喊得很紧要，
有时孩子在爸爸的这个坟墓旁边哭得很厉害，
有时仔在爸爸坟墓旁边喊得很紧要，
有时父亲死了，就这个就在棺材旁边，孩子们哭得很厉害。
有时父亲死了，周围孩子在个坟墓隔篱喊得好紧要。
你说这个孩子多么爱爸爸，你看哭得这么厉害。
你看你的仔女几咁爱爸爸，喊得几紧要。
我告诉你不一定。
话俾你知唔一定。
很多人爸爸死了哭得很厉害，为什么？因为他最坏的。
好多人爸爸死咗喊得最紧，因为可能佢系最坏。
他最不爱爸爸的。
佢最唔爱爸爸。
所以现在他忽然间看见爸爸死了，
佢突然间睇见爸爸死咗，
那么那个爸爸死的脸孔好像对他说：“我不原谅你了，我不原谅你。”所以他吓死了。
爸爸死完，好似话唔原谅佢，所以佢就吓死了，
所以他就大哭起来了，
所以就大哭起嚟。
所以在棺材旁边大哭的人，不一定是最爱爸爸的人，可能是最背逆爸爸的人。
所以棺材隔篱喊，可能唔系最爱爸爸，系最背逆爸爸嘅人。
最爱爸爸的人，可能很安心的让爸爸去，他也不必哭。
那些最爱爸爸可能安心让爸爸去，他都不用喊。
所以我们不要用忧伤的现象来定夺忧伤的本质，
所以我们用忧伤的现象来定夺忧伤的本质。
圣灵来了，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圣灵来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因为在这三个名词的后面，
在这三个名词的后面
隐藏着宇宙间所有畏个计最大的关系的措施，
因此整个宇宙为隔着所有关系的措施。
It contains the greatest error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in the universe。
这个隐含了整个宇宙在所有关系中的措施。
这句话的意思太深太深。
这个说话的意思太深太深。
我注意查了，没有一个解经家这样解释的。
我注意查，唔好个解经家咁样去解释。
因为耶稣说，
因为耶稣讲，
畏罪自己责备自己，
畏罪自己责备自己。
因为他们不信我，
因为他们不信我。
畏义 自己责备自己，
为自己责备自己，
我往父哪里去？
因为我往父哪里去？
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
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
这是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八到第十一节所记载的话。
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八。
到十一十六章第八到第十一节，
第八到十一节所讲出嚟嘅说话。
我今天不要解释这几节圣经，
我今日唔去解释呢几节嘅圣经。
单单这几节，我需要一个钟头的时间。
因为单单呢几节，我需要一个钟头嘅时间。
但我把大意告诉你，
但我将大意话俾你知。
耶稣说人责备自己的时候，
耶稣话人责备自己嘅时候，
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罪，他现在痛苦而已。
唔系因为佢犯咗罪，而家痛苦咁简单。
是因为他们没有相信我。这是比所有的罪更重要的罪。